刚才说到第四地菩萨的忍波罗蜜成就情况，因此说这个忍的道理，忍修忍的功夫，修忍的道理。前面说过，山上的那位老修行骂不还嘴，你骂你的，他念他的佛，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呢，有这么一首这个话说得很清楚的他说，闻恶言是功德，死则明我善知识，若非三棒起烟心，何表无声此忍力永嘉大师的正道歌，他开悟之后写的正道歌，有这么一首，听到人家骂恶言粗话，在哪里骂你，你心里应当要想，这是就是要成就我修忍的功德，所以闻恶言是功德，听到人家恶骂之声啊，把它看作功德，你不要认为他在骂你把它看作功德。为什么呢？死证明我善知识，这个人啊就是我的善知识，假如他呀不骂我，我怎么能够分别出我的忍力到什么程度啊？若非三棒起烟青，假如没有人，三讥笑，年字旁高山的山，棒是诽谤没有事实他就恶骂毁谤那么身体有冤家有亲族的分别，他把你看作冤家，他想尽办法恶骂，假如若非三棒起烟青何表无声此忍力，怎么能够表现出我修无声忍的功夫，这个慈悲心忍的力量在哪里这个嗔恨心啊就要修慈悲观那么慈悲观的功夫到哪里，忍的功夫到哪里，怎么能够测验得出啊？有人骂才能测验出我的修持功夫到哪里，一骂就生气了，那就显示你没有功夫，一点功夫都没有而能够骂他骂他的，我修我的，这就已经很高明了。如果进一步能想这是功德，成就我的功德，那功夫就更高了那还求之不得，有人骂使我成就我的慈忍力，那求之不得，假如人家不骂我怎么有这个机会所以呀，菩萨他修忍波罗蜜不简单的我从前可以说是40年前了，不止40年了40几年前佛法看得还不够多的时候平常会想到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头也舍掉，眼睛也舍掉全身肢节他接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会这样想，不知道会听不，会不会痛啊？割离网割切身体会听吗？会不会痛啊？我老是有这个念头。那么再转念会有两种想法，如果不会痛，好像他在割墙壁割豆腐那样子，不会痛但不会痛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嘛，反正都不会痛嘛，好像麻木的人好像死人一样，你割他都没有感觉吗没有什么稀奇。假如会痛的话怎么忍受得了啊？ 那么痛的事情他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啊？我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十岁，他大我五岁，兄弟之间呢、啊，在我的母亲身边看我的，看着我的母亲在缝补衣服啊，我就挽针，拿这个缝补衣服的针在玩啦 啊。我母亲说不要玩了，这个很危险了，不要插到你哥了啊。那么我哥又骂我啊，我就说俺就鼓啊一溜真的就插上去了，嘴巴说我俺就鼓啊一溜真的就鼓插上去。哦，他就大哭了，真的插了嘛啊、嗯！这个一插，实际上也不多了，一点点而已了。可是他已经大哭大闹，吃不消，这么一点点也有吃不消啊、小孩子吃不消，大孩子也一样会吃不消的。可是菩萨这样子，怎么能够忍受啊？后来呀、啊，我读到《优婆塞戒经》。发现这个谜底啊搞清楚了，优婆塞戒经一菩萨心坚固品这一品经就是第九品啊，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释迦牟尼佛是说他从前行菩萨道的事情，他有这么一段话说，又我往昔未证法故，以一解中周身左右受千疮苦，儿时具足一切烦恼，身实觉苦，为诸众生得度脱故，欲心令坚，不生退转啊。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对善三长者说，我在久远界前行菩萨道，我的烦恼还没断，刚刚在学习的时候啊，经过很长的时间啊，身挽千疮啊，身体上挖一个洞这样挖，痛不痛啊？他说出来了，儿时具足一切烦恼，因为他有烦恼啊，有烦恼就是有我啊，有我啊，这个有我之这个身体觉得这个是我的，身死觉苦啊，觉得很苦，那么苦就是痛啊。痛苦嘛，那么可见当时他被挖千疮的时候啊，比如说是千呐、啊，一个两个就受不了了，觉得很苦。那么很痛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忍受啊？他心里这样想：为诸众生得度脱苦。哎，前面讲过佛啊、我们对佛的这个十种重恩里面呢，他就是为我们嘛。所以他这个被挽千疮的时候啊，挖洞洞啊，这个身体上挖，他心里想，我为了要度众生啊，我要使众生脱苦啊，我这个时候受的痛苦，我心里去想就是代替众生受苦吧，欲心令坚，自己教自己的心，你要坚固啊，要坚固啊，你要好好的坚定其心啊，忍受这个苦痛啊，菩萨道才能成就啊，不生退转。所以那个时候受这苦头，他并没有退转。接下去又有一段说，他为了救一个鸽子啊，把身体的肉布施给鹰鸟啊、这个话啊、所以他经文里面说，又我往昔为一鸽故，鸽子鸟啊、弃舍世身，我把这个身体都舍掉供养给那个鹰鸟。儿时具足一切烦恼，我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断烦恼哎，只能福祸而已啊。身是觉苦，也很痛啊，全身挖挖一块肉一块肉挖挖挖下来给这个鹰鸟来赎这个鸽子，是很痛的。那么既然很痛，为什么还要挖下去啊？为诸众生得度脱苦啊，我想要度众生啊，我要使众生得度脱，最起码我现在救这个鸽子啊。欲心令坚，我还是坚定其心啊，叫我的心要坚固下来，不能退转啦，所以不生退转，这样子下功夫来的。所以根据优婆塞戒经的这个经文可以证明啊，没有断烦恼之前，行菩萨道身体上遭到刀枪之伤是很痛苦的， 完全用心去忍，忍下来，忍受这个痛苦。等到身这个见思惑断了，比较已经没有我知了，可以说是没有痛苦。虽然没有痛苦啊，他必定也有一种感受的啊、哦，不会完全没有的。所以可见行菩萨道啊，都是要从这个身心烦恼还没断有我知之前就要下功夫，就要下功夫。我们看看古人，别说佛法，那世间法来说，有很多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举个例子说，24孝里面有一位姓吴的，口天吴，吴蒙，勇猛精进那个猛啊，孟子旁边有个那个狗抓着那个猛，勇猛精进的猛，姓吴，名蒙，锦朝人。他因为家里很穷，而他的爸爸身体又不好啊，那么到了夏天呢，蚊虫很多啊。那个时候吴蒙才8岁，有些说10岁，总是在还是儿童时候啦，8岁到10岁之间。这个吴蒙啊，因为他家里很穷，他的父亲没有钱买帐子。从前呢、啊，我帮阿兄哎，我帮阿兄，起码我立刻提回忆啊哦，那个时候没有帮阿兄，他只有做帐子之外，别的没有办法。可是他没有钱啊，买不起帐子啊，你知道他怎么办啊？吴猛啊，每天傍晚蚊虫最多的时候，他把衣服脱掉，上身不穿衣服，躺在他的父亲床上，让蚊子去咬。让蚊子去吃饱，把所有的蚊虫都喂饱了，吃饱了都那个蚊子啊都在吃饱了飞出去了，然后啊他才请他的爸爸去睡觉。他用这种方式，各位你做到吗？你能不能做到？如果一个蚊子来咬你，啪，你咬我，谁叫你咬我，啪，这是各位的功夫吧，这个功夫很成熟吧，都是炉火纯青了。哎，他呀，哎，他就有这一念慈悲心啊，他也不伤害他，很好的，他没碰到登革热，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埃及蚊子，不会登革热，给他吃饱就没事，好像喂猪一样了。他把这个一次两次还可以啊，可是天天如此哎，你想想看，吴蒙只是8岁到10岁的小孩子，每天傍晚的时候都到他的父亲床上躺在那边，让蚊子吃饱喂饱，那些蚊虫的福报要够大了，够大了，每天晚上都吃吴蒙的吃血，吃得饱了。然后啊，他的父亲才能够安心睡觉。你去看看24孝，24孝里面有的啊，这种的孝道很容易做到吗？太不容易了啊！我们如果别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我会信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我这个习性啊，蚊子一来咬，啪，从小就学成这个习惯了。现在70多岁了，有的时候还会忘掉，还是啪的啊！我从前在佛学院里面教书，有位老师啊，他也是蚊虫咬他就打。人家说，哎，老师啊，不是说讲慈悲吗？你知道他怎么说？我只能渡人，不能渡蚊子。笑话，他说我只能渡人了、啊，我渡人可以啊，我没有办法渡蚊子。所以他蚊子咬他都是啪。我们可不能学这一套，从前慈老啊，人家问他说：“这个蚊虫来咬的怎么的时候怎么办啊？”他这样子，那把它赶走就好了。你不给他吃嘛，就赶走。他做过样子啊，你不供养他，你就把他赶走啊，不打他。所以吴蒙只有8岁的小孩子，他有这个忍力。我看这个也许是菩萨发身吧，否则 平常人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哦，大人，大人挖挖身体挖洞洞的，哦，别的不说了，大家最清楚知道的，三国时代的官义关公啊，关公现在是佛教里面的天然菩萨，关公他50多岁了，守荆州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左边的北方啊，被人射了一箭，中箭了。这个箭箭头是有毒的，这个箭射到他的这个北方的这个骨头去了，箭拔掉了，也涂药了。可是以后啊，凡是到了天气变化，就变成车后手啊，他就会酸会痛啊，没有力量。那么因此酸痛越来越严重啊，有一天就请问这个医师啊，那么有说是华佗啊。那么说这个我这个北棒这么痛怎么办啊？他说他一看了，说你这个骨头里面呢、啊、都是被那个毒所中啊，那个骨头都有那个中毒的情况，要把这个挖开呀、啊，把那个骨头的这个毒刮掉才会好啊。恐怕你痛受不了啊。他没有关系，来来啊，你就帮我治疗吧。哎，他就把这个手美的衣服弄起来。左手啊就让他去挖去割啊，他一边右手跟人家下棋呀、啊，下去啊，还是谈笑自若啊。这个左臂让他去挖，挖开来呀、啊，下面有个大盆子，沉住他的流出来的血啊。挖开来看到骨头里面都已经发黑了啊。听到那个医师啊，这个外科医师啊，把他骨头的这个黑点把它刮掉，刮刮刮刮都有声音，哎，都听到啊，他都不觉得，他好像若无其事。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当然没有被箭所中了，现在也没有箭了啊。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假如是要去开刀的话，必定要麻醉。没有麻醉没有办法啊，而他不用麻醉，他就这样子就开了。这个都是功夫啊，人的力量，假如不是从这些地方学习，哪里学人呐、啊？啊，割礼王割其身体，他也是这样下功夫的。佛法里面啊，这种的吃苦头来求法的多得很啊，说不完的啊。古人为了要求成名读书，尚且呀头先呀吹刺骨啊。那么读书的时候，晚上恐怕他爱困啦啊。从前人都有留长发的，男孩子一样有长头发，把长头发用绳子绑起来挂在这个梁上啊，那么刚好坐着就好。如果度骨，哎，这个头发就啊，拔住他的这个头顶啊，就痛啊，他就会醒过来。用这种方法，啊，还有一个战国时代，苏秦，那个讲纵横学的那个苏秦啊，这个苏秦在下功夫读兵书读书的时候，晚上啊。用那个钻子，尖尖的钻子。他这个如果是一直挨困啊，不能读书的时候，拿着钻子往这个大腿就一插，流血啊，那么这个一插一痛啊，他精神就醒过来了，就继续读书。锤刺骨就是这个苏秦，战国时代的苏秦，他只是求世间的名而已呀、啊，后来成名啊，可是他的大腿已经擦得体无完肤，哎，想想看，不痛吗？必定很痛了，比针擦要痛得多啊、哦！这都是功夫，那么佛法这种下功夫的人也有啊。隋朝有一位智顺法师，智慧的智，顺，尧舜舜帝的顺，尧舜的顺啊。智顺法师他在下功夫修止观的时候啊，他分尘很重啊，一分尘的时候就拿着这个
刀尖往这个大腿就一插，痛啊，一痛就醒过来了，继续修观啊，也是插的大腿体无完肤啊，这样的下功夫啊。我看这个智算法师，他这个功夫恐怕也是从苏秦那边学来的，他必定看过很多书，因为苏秦是战国时代的人了，而他已经到了隋朝啊，唐朝之前的隋唐的隋朝，所以智算法师他在下功夫修观的时候，分成起来也是用啊，或者是钻子，或者是尖刀往大腿一插，或者是修观打妄想的时候，也是用这么一插，让身体痛苦，来对治这个烦恼，不过这个大家过去各位不要学啊、哦，不要学。如果你回去也拿尖刀啊往大腿插，那变成我在叫你们插呀，那不好意思哦，不能这样做了啊，我想也做不到了啊，这样是很痛苦的事情，不必做的那么痛苦啊。不过古人呐、啊，他真的这样子下功夫啊，所以呀、啊，这个忍字你看起来简单啦、啊，做起来可不简单。而学佛呀，应当要从这些平常时碰到因缘、碰到机会，要磨练，要肯下功夫，肯磨练啊。那么老一辈的人，像我这一类的人呢、啊，讲起从前的那些。从前的事情，吃苦的情况，现在人听起来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呐、啊。但是说你那个是讲神话呀，天方夜谭呐、啊，人家不会接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事了，不必这么辛苦了。所以，如果不修行这已了，真正要下功夫要修行啊。说实在话，要吃苦，要吃苦，不吃苦，太过于享乐，太过于自由自在过日子，不会有成就，不会有成就。我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吃的苦头，在那个时候总会觉得，哎呦，太苦了，实在吃不消哦，很苦恼哦。后来啊。过了30岁就觉得可惜呀、啊，可惜，可惜什么？那个时候苦头吃得太少，那个时候苦头吃得太少，多吃一点不就更好了吗？可是到了后来想要吃已经没得吃了，没有机会了，想要吃苦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学佛，尤其出家佛弟子们，应当要啊。多少能够学一点吃苦的心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也不赞成那个无义苦行啊。像外道的五热之身啊，自饿不吃饭啊，不穿衣服裸体，那些佛都反对，都不赞成，不能这样做，要中道，不必太苦，也不可以太过于放逸啊，所以要中道而行。那么中道而行啊，也是多少还是要吃点苦头啊，才对道业才有帮助。因此啊，这个摩诃迦摄年纪很大，迦摄尊者年纪很大，可是他还是修头头苦行，日中一时啊，只穿一件百衲衣啊，那个百衲衣很重啊，释迦牟尼佛跟他说，你年纪大了，那个百衲衣太重了，我换一件给你吧，你那个给我。摩诃迦摄说，不，这个不行啊，这我用惯了，用惯了，我不习惯用其他的。他还是不肯。那么所以佛赞叹说，由头头行菜啊，我法得久住，由头头行菜，我法得久住。如果世间上修行的人，尤其出家人修头头苦行的人在世间，那我法就能得久住了。现在哪里去找啊，都是开变式啦，哦，变过来变过去啦，啊，你要找这种的叫他徒步跑，哎，那么吃苦头恐怕已经是很少很少了啊、哦。所以这个人还是要从头做起的，要从头做起，最起码不必自己去勉强去找啊，碰到因缘，碰到有机会，往好处想， 多吃点苦头啊，心里想闻恶言辞是功德，想到这个要成就我的善知识的人，哎，不但是不会怨恨嘛对方啊，而且成就自己的道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本来这些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如果不讲啊，啊，久了也会忘掉的啊。人的这个人心啊，修道的心啊，就好像这个棉花一样啊，米坡啊，米坡啊，用久了要拿出来晒，晒过之后要打，要打，不打呀不会松啊。米坡去怕，怕鬼都爱怕，不怕没轻伤哦。那么道业也是这样啊，哦，现在没有香板了，只用嘴巴哈，用嘴巴打一打也蛮好的了。经文说此菩萨如是忍成就，前面都是说的人，不过这个人都是说的我们都应当开头学习的，不是指的第四地菩萨的人的功夫啊。第四地菩萨他的人的功夫当然成就，这个不用说。如是调柔成就，调柔成就是忍成就的功夫啊，因为忍成就了自然就调和了，自然就柔软了，像这样子做才会调柔的心得到成就。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三十七道品修来到了四地菩萨，他现在是人也成就，调柔也成就。如是极灭成就，极灭就是涅槃，涅様摩诃般涅槃呢，翻成中国话就是极灭，不生不灭，极尽的意思，涅槃至尽啊，烦恼断尽叫做灭，没有烦恼了啊。正到诸法的离题，越理说是涅槃，越智说就是菩提啊。如是极灭成就，他已经接近涅槃，成就涅槃的功德也已经成就。总合起来说，如是忍、调柔、极灭成就，通通都成就了。那么这些忍功夫成就之后，他的精进功夫就熟身了啊。下面就说出他的精进工作啊，因为第四地菩萨在六波罗蜜里面正是修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因为他正修精进波罗蜜，所以下面说出十种啊精进的情况。精至后地曰：作意修行时，后地第五地以上，他要亲近的对治烦恼啊。现在只有维系的无明啊，很维系的无明烦恼啊，这个一点点而已啊，要把它去掉。为了要去尽五地六地的功夫，后地这些业，业是指修行的动作啊，要渗进后边五地六地以上的这个修持的工作叫做业啊。作意修行时，作意就是这个心所法之一啊，处作意受想之啊，这个他心里起念作意，我为了要去尽上第五地第六地以上啊，所以我用心在修行的时候的不休息精进，不休息就是精进用功没有停止了啊。阿弥陀经里面有不休息菩萨、常精进菩萨了。纵然凡夫身体要休息，但是他心力啊继续用功没有停止，就是不休息。到了第四地菩萨，身心都可以不休息了，他的功夫已经很熟身了。不杂乱精进啊，不休息精进是总义啊，说他怎么样子不休息，不杂然，不会被其他任何环境情况所混杂，不会被世间法所染污，不杂然精进，不退转精进，他有上进，当然就不会退转，一直往上去向啊。广大精进啊，自为广大的范围啊，观一切众生都是他度的啊境界。那么一切诸佛都是他学的对象，所以广大精进，无边精进，没有限量的啊。直然精进好像火烧得很猛， 无登登精进，登是比对，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对，他的精进最殊胜了。无能坏精进，他的精进啊，没有人能够阻碍他，没有人能够破坏他。成熟一切众生精进，为了要度化众生，使众生的善根种下去之后成熟，种熟脱三个阶段。善分别道非道精进，善难分别哪一种是趋向无上菩提之道，哪一种是妨碍无上菩提的，不是道啊，非道就是妨碍无上菩提的东西，把它去掉。能够趋向无上菩提的，就努力精进啊，那么成就这十种精进的功德啊。是菩萨心界清净，他的内心界是阴，阴地的心都非常的清净，身心不失，他的身后的道心不会有所损失，悟觉敏利，他体悟佛法啊，那么很勉励，很容易成就，善根正常啊，离世垢足啊，世间的垢味足啊，物足通通都远离了，断诸疑惑，不会有所怀疑，不会有所迷惑，明断具足，他能截断一切法的善恶因果等等啊，都清楚明白，喜乐充满，他的法喜充满，很快乐，佛亲复念，佛经常扶持他啊，爱护他，佛亲复念，无量智药皆是成就了，所有的智愿爱药通通都能够成就。经文到这里为止，就是助心说完，助心成就功德啊，这个意义说完，同时助心说完了啊，下面就是初心，初心留下次讲啊，小哥。